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袁隆平改变中国的种子。9月17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名单公布，而台背之年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仍在田地间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制种情况。颁授仪式后，他连夜坐飞机回长沙，明天还要到田里去。甘瘦、黝黑、小平头，同几十年前最初进入大众视线时一样，袁隆平似乎没什么变化，但他却播下了改变中国的种子，让中国不再面临饥饿的威胁。这些希望的种子也被看作中国国力的象征，走向现代，洒向世界。刚果布。熟悉袁隆平的人知道一件事，那是1981年中国杂交水稻大规模应用不久，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下属种子公司负责人威尔其慕名前来与中国签订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协议，中方派出以袁隆平为首的三位专家赴美传授技术，三人落地洛杉矶，威尔奇在机场迎接，袁隆平第一个迎上去，哪知威尔奇只轻握其手，接着便热情地握住紧随袁隆平的另一位同事的手，又是拥抱又是贴脸，说：尊敬的袁先生，能结识您这样的科学家实乃我的荣幸。显然威尔奇认错人了，袁隆平其貌不扬，相比之下那位戴眼镜满脸书生气的同事才是美国人心中的首席专家。三人见状笑了，威尔奇会意后连声道歉，袁隆平不生气，当场自嘲：没关系，我常年在田里，有个绰号叫刚果布，就是非洲黑人的意思。这是一张中国人都无比熟悉的脸庞，黝黑瘦削，颧骨高凸，脸上布满沟壑纵横的皱纹与棕斑，似乎是常年劳作被风霜一刀一刀刀刻下的痕迹。他操着川湘口音的普通话，眼睛随时笑眯眯的，远看像是故土田间一位亲切的农民伯伯。与外形和行业的接地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隆平书香门第的出身。袁隆平祖籍江西，爷爷是晚清举人，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母亲当过教师。袁隆平的成长时期正值共和国成立前的动荡岁月，因父亲工作关系，一家人常需辗转祖国各地。由于出生在北平，他被取名为隆平。母亲毕业于教会学校，英语优异，从小就给袁隆平讲中外名著，教他英语，这是袁隆平英语水平领先同龄人的重要原因。1939年5月，一家人刚到重庆，就经历了惨烈的5·3、5·4大轰炸，日军的两天空袭造成数千人死伤，近20万人流离失所。袁隆平目睹遍地的同胞失身，多年后一想起心里就发紧，也自此明白国家间弱肉强食的道理。即使这样，父母也从未放松教育，每到新城市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女找学校。而青少年时期的袁隆平是不安分的，在重庆他爱上游泳，日机来袭，人们要躲进防空洞，他嫌洞里憋闷，竟反其道行之，到嘉陵江里游泳躲避。他不爱古板和教条，学生时代跟着兴趣走，数学老师上课教乘法负负得正，他想不通为什么，就问原因，老师说：你只需要记住就行了。袁隆平对这种教育方式耿耿于怀。毕业后他报考西南农学院，其一是因农学数学少，其二更因年少时一次参观园艺场的美好经历。多年后他在一次演讲中笑言，当时园艺场展示的花卉嫩草并非真实的农村， 如果当时看到的是农村的真实情况，我肯定就不学农了。如果不学农，袁隆平会干什么呢？或许是一名专业运动员或空军飞行员。年轻时，袁隆平身材健美，中学时游泳拿过武汉第一、湖北第二，但在参加省运运动会时，他因腹泻只拿到第四，前三名都被国家队选走了。上大学时正值抗美援朝，他报考空军飞行员入选，学校欢送会都开了，他却因战争形势缓和又被送了回来。大学同学了解袁隆平的性情，毕业时他们给袁隆平做了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直到现在我也这样，袁隆平自述时笑着说，这些不墨守成规的特质让他在共和国成立后的艰苦岁月里播下改变中国的种子。两派之间，1953年7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至湖南安江农校，主教遗传育种学。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领域全盘学习苏联。当时在遗传学领域，世界流行两大学派，一是苏联学派，强调生物遗传受后天外部影响居多；另一派是魔派，认为遗传根因在内因，即生物的基因。当时苏联学派是绝对的主流，但袁隆平按照苏式教学大纲做的无性杂交试验却屡屡受挫。直到1957年，他无意中看到报道 DNA 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这表明现代遗传学研究已达分子水平，他才猛然醒悟。于是他开始偷偷自学魔派的现代遗传学。很快三年困难时期来了，饥荒年代，袁隆平全身无力，总是手脚冰凉地钻进被窝，然后梦见自己边吃扣肉边流口水，饿极了他会吃草皮和树根。如今他每次受访都常提到这段历史，你们年轻人不懂啊，肚子饿起来真的难受。饥困交迫中，一位农民跟他说，袁老师，你要能培育一个亩产800-1000斤的品种，那该多好。1960年，袁隆平决定研究杂交水稻。当时国际上三大谷物，也就是水稻、小麦、玉米当中，杂交玉米率先取得突破，但杂交水稻的培育却无一成功。这是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雌雄同蕊的作物，同一株水稻中没有性别之分，雄雌在同朵花里存活与授粉，每朵花只结一粒种子。举例来说，水稻一出生就夫妻成双，二者很难被拆开，类似近亲结婚。为让其后代具有杂交优势，必须将原配丈夫换掉，使妻子重回单身，成为母本，再找一个血缘关系更远的新丈夫，这是杂交水稻的基本原理。1961年，袁隆平在田里找到一株天然杂交稻，穗子大，谷粒竟有230多粒，是普通稻的一倍多，这让他坚信水稻杂种优势，也开始了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的苦旅。每天早饭后，他就带着水壶揣两个馒头下田，他左手持放大镜，右手拿镊子，弯腰弓步，在湘西稻田里一株一株翻越。14天内，他翻遍14万稻株，终于找到一颗雄性不育株。理论上，大自然产生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的概率是5万分之1至3万分之1。这种基于极小概率无休止般的试错试验，需要的是有心人的灵感与勤勉。2年内，他一共找到6株。1966年，袁隆平将成果写成论文寄到国家科委。那时的袁隆平默默无闻，并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称为农科院最出名的神经病。 靠那六株雄性不育株，袁隆平到广东培育了一批种子，种在农校的水田里。但某天夜里，有人偷偷拔光了所有秧苗，袁隆平欲哭无泪，四处找寻，终于在一口两丈多深的水井里发现了那700多株全部溃烂的秧苗。不过袁隆平寄出的论文却引起国家科委的重视，进展自此开始加速，终于在1975年实现了杂交水稻制种。试验显示，杂交水稻平均亩产600余公斤，比常规品种增产 20% 至 30%。 1976年起，全国开始大范围的推广种植，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国际同行评论，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西方这个所谓的农业科学源头下自己创造的一项成果。两个梦想。从1961年到1975年，袁隆平的研究跨越了14年，期间正值中国人口高速增长且改革开放在即的历史性节点，靠着杂交水稻平均每亩多产100公斤的产量，中国不再惧怕饥饿。到20世纪90年代，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2.5亿亩上下，占全国稻田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一比例保持至今。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粮食问题越来越重要，农业部在1996年启动超级稻计划，袁隆平为牵头人，农业部先后提出4期计划，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岁生日前夕，袁隆平表示，目前超级稻已到第6期，很快将突破大面积亩产1200公斤大关。这些年，袁隆平常说自己有两个梦，一是禾下乘凉梦。我曾梦见杂交水稻的茎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我和助理们一块儿在稻田散步，在稻穗下乘凉。另一个是覆盖全球梦，让超级稻走出国门，造福更多的人。一如他在安江农校题词的心愿，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这是杂交水稻更重要的意义。从1981年的美国行开始，杂交水稻走出国门，作为中国农业与科技的象征，如一粒种子般撒向世界各地，人称杂交水稻外交。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时至今日，养活多少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仍是袁隆平最大的牵挂。他曾因在沙滩上盐碱地里种水稻被舆论质疑，袁隆平则回应，我国有10几亿亩的盐碱地，能种水稻的有水淹盐碱地近2亿亩，如果海水稻研究成功，给国家至少增加1亿亩耕地，能多养活1亿人口。也是在那次采访中，他欣慰地说，虽然中国粮食仍需进口一部分，但得益于国家发展，他曾亲眼所见的饥饿惨状不会再现了。而袁隆平自己则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播下了改变的种子。